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4号，公元2003年9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和美国精神病专家合著新书。中国政府在西藏圣湖莫格措兴建水坝遭藏人和科学家反对。西藏关闭29家金矿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美国精神病专家卡特勒合著一本名为《工作中求快乐的艺术》的新书。达赖喇嘛作为全球和平、民主、非暴力的象征，与美国精神病专家卡特勒合作著书，其目的是引导世人在工作中如何以一种和谐的气氛、宽容的心态与同事相处，从而摆脱精神压力，同时教导人们如何除掉不快乐的情绪，代之为满意的心情。根据美国之音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美国精神病专家卡特勒合写的名为《工作中求快乐的艺术》这本新书中指出，尽管失业率、不安全感和压力在上升，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快乐。卡特勒指出，在工作上产生不满意的情绪，如果不被发觉并得到处理，是能够导致暴力行为的。卡特勒说，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不满情绪升级，防止这种可怕事情的发生。工作场所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对付，因此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工作上的压力，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并且适应工作场所里时常发生的变化。卡特勒还指出，了解自己是一个人快乐的关键，这是他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合写的一本新书的主要论点。这位精神病专家说，达赖喇嘛认为，你对你自己的能力和限度了解得越深，你的工作效率就越高，你也会越加快乐。举例来说，如果你夸大你的知识和技能，你就可能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从而使你感到失望和沮丧。卡特勒和达赖喇嘛在他们合著的新书里列举了导致在工作场所不满意的各种根源，包括同别人相处的问题。卡特勒说，事实上达赖喇嘛认为，我们应该分析并且设法深刻了解我们跟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是如何彼此依赖、互相联系的。这些人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下属，或者是顾客。卡特勒还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同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组织有一些贡献，没有这些贡献，这个组织就不会存在，而我们就不会有工作。工作中求快乐的艺术一书的作者之一卡特勒最后说，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仅仅为了制作产品和提供服务而工作是无法让人心满意足的。他说，当自己的工作成果能够造福他人的时候，不管是家人、社会还是整个世界，人们就会感到更加的快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说，根据英国每周电讯昨天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准在西藏圣湖莫格措湖兴建水坝的计划在中国内部引爆有关共产党放任朋党主义盛行的争议。周日电讯报说，这项总额达3亿1500万美元的水力发电计划将由中国最大的独立电力业者中国华能集团兴建。该公司由前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李鹏之子 李小鹏所经营，而李小鹏也被归为凭借其家族关系取得财富与权势的中国太子党的一员。因下令对1989年天安门名誉人士屠杀而恶名昭彰的李鹏，也是中国三峡大坝的幕后推手。而三峡大坝最为人诟病者是造成环境恶化及强制近200万居民迁离。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曾对西藏圣湖、木格措进行两次环境评估，均拒绝给予发行。2001年进行第三次审查时才让其过关，而该案一获得批准，华能集团随即提出建坝计划。据一名熟悉谈判过程的官员表示，由于华能集团势力庞大，影响到许多高层的利益，因此没有任何官员敢挡人才路。华能集团在历经两年的争取后，终于获得当局批准兴建西藏圣湖木格措的水坝，西藏人也称该湖为雪怪湖，这里也是熊猫、雪豹与牛角羚及其他罕见植物的故乡。一名中国环保人士说，我们已花了两年的时间为这个问题不断游说中央与省政府，但最后还是徒劳无功。但有人告诉我们这项计划持续进行时，我们还遭警告需就此罢手，且不得再刊登文章。这就是政治权力，事实就是这与李鹏的儿子有关。英国周日电讯报还报道说，木格措湖位于西藏甘孜的心脏地带，而甘孜则是被划为四川省份的西藏地区。虽然华能集团主张建坝将可为这块贫穷之地带来繁荣，但因为当地具有独特的动物栖息地与景观，而且又地震频繁，以致藏人宁可冒着入狱或处死的威胁，也要与科学家们共同呼吁北京领导阶层停止这项计划。报道最后说，中国内部因政治高层介入商业利益的问题日益不安，前中共总书记与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亲戚主导电讯部门，而李鹏家族则是在能源产业称霸。虽然李鹏已经在今年退休，但他仍然透过解除管制与私有化政策而牢牢控制商机无限的电力市场。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为保护雪域蓝天原始风貌，日前决定关闭位在江河源头保护区、青藏铁路周边风景名胜区、旅游线路旁等29家金矿山，并注销其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与采矿许可证。新华社还报道说，这批被关停的矿产业主自官方决定之日起立即停止开采，并且进行回填复垦工作。自治区还另外要求19家矿山限制开采，1至2年回填复垦，11家矿山必须继续整顿。西藏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张天华表示，西藏矿产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所以若欲开发资源，仍需以保护为前提。据本台了解，去年中国当局以西部开发为名，加大了掠夺西藏高原上自然资源的步伐，并开始向外拍卖西藏矿产资源。西藏环境专家认为，矿产资源的拍卖将会加速西藏环境受破坏的程度。媒体称，这是中共首次对西藏矿产资源的拍卖，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前往西藏高原开采矿产资源。据《泰晤士报》先前报道，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与中国官员商讨改善关系之际，一家中国和澳大利亚合资的矿物公司计划在目前划入四川省的西藏东部一地区开采金矿。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代表表示，在那个地区开采金矿将不会对西藏人带来好处。达赖喇嘛则呼吁所有计划在西藏工作的外国矿物公司和他们的股东们展开类似的业务时，必须要考虑当地西藏人民的利益，并要求让西藏民众直接参与有关开发项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当局把国土资源大调查向西藏倾斜， 加大了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的力度，并声称在找矿工作上有了重大突破，同时表示西藏有望成为中国重要的矿产基地，还说青藏铁路的修建把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专家认为，通过中共的这一报道可以看到，西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加紧开采西藏矿产资源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铁路有益于加快矿产资源从西藏运走的速度。这次中国政府以保护西藏雪域风貌为名，关闭了29家矿山，并坦承西藏的矿产资源丰富，但是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需以保护为前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专家则表示，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是中国当局大力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方针。基于中共以往在西藏先破坏再讲保护的作风，国际上的环保及社会问题专家普遍担心西藏的生态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多加更加恶化。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对于印度政府，不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他们羡慕不已，而且指望中国承认印度对西京的主权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瓦吉帕伊送去的最获中国政府欢心的礼物是印度官员明确接受中国对于西藏的定义，并发誓遏制印度好战藏人的行动。于是中国官方媒体一片欢呼之声，久违了的天朝大国心态得以满足。在这个冷漠的现实世界上，实力主义似乎是战无不胜的。然而印度毕竟是民主国家，尽管上层社会一些人士把西藏问题当作中印关系的障碍，欲抛之而后快，但是印度人民却对西藏有传统友谊和朴实的感情，他们因此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纷纷在媒体上投票表示反对。继甘地夫人之后，担任印度总理的莫若智德赛曾写信告诉达赖喇嘛，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支，古往今来印度人把西藏视为地上仙境和圣地，西藏西南部的神山是印度善男信女虔诚朝圣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信佛的汉人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贫穷的印度宁可得罪一个大国，也要给流亡藏人提供安身之所。尽管西藏目前事实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也愿意让西藏继续留在中国，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汉藏谈判没有结果之前，印度总理全盘接受中国对西藏的定义，就被普通监督人视为是献出西藏。早在今年4月，当印度当局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时，影响很大的国际印度教组织VHP 就表示反对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软弱态度，指责印度政府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与此同时，印度一些议员在国会有关外交政策的会议上也呼吁印度政府支持达赖喇嘛，促进藏中对话，为西藏争取自由。印度人长期不信任中国，因为他们看到西藏被欺负，也由于当年中印战争时印度军队饱受屈辱。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印度把西藏放在碟子里献给中国》，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